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今天在这里问安。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因为靠近主的回来，职业越来越深，人越来越坏，世界也只会变得越来越乱。所以我们想要明天比今天更好，我们上个礼拜说过，我们不能永远寄望在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我们必须靠着主，从内心，从生命里面，从神儿女们的身上，从属灵的实际上来着手。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是讲到我这个人，我的外体在衰败中，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同样的，整个旧造的世界也一直在迈向毁坏，迈向衰败，迈向堕落。但是巴不得神的儿女，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却一天兴旺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像神的仆人守夜的等候天亮，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还是照样在侍奉，甚至在夜间歌唱，在这里在神的殿中歌颂他。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那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到，当地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他们在这里商议要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神在天上，神就嗤笑他们。我们今天看到全地都在混乱，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我觉得人的心只要不归正，不归向神，我们什么样子都可能出来。但是诗篇第二篇这个有名的第一篇的弥赛亚诗篇有告诉我们，当全地在混乱，全地在起来抵挡神，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就指的我们的弥赛亚，指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神心中的那一位，只有他是那独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应许他要把国赐给他，他要用铁杖来管辖，来打破列国。所以到了第十节，诗人在这里说，现在你们说君王都要醒悟，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以嘴亲子。我想我们这般认识神的人，在这样子全地混乱的时候，不光美国，世界各地都在混乱，到处充满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外面怎么的混乱，人怎样的对立冲突，其实真正的征战 是那一位仇敌撒旦魔鬼在这里兴风作浪，他在这里真正要攻击要抵挡的是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混乱中，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激荡，我们能够退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稳了自己，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刚强，我们学习来仰望这位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洪水再泛滥他也永远坐着为王。从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要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要转眼来望耶稣，甚至要 fix our eyes upon Jesus。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的都不是主，是主以外的环境人事物，这个疫情也好，政局也好，种族对立也好，天灾人祸也好，我们看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苦难，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睛转过来看主。而我们常常看看主又去看了，所以诗人不光告诉我们，作者不光告诉我们要转我们的眼目来看主，甚至说要定睛仰望耶稣，定住了，不要再离开了。Fix our eyes upon Jesus， 一看就活。先让我们真的学习多来看神，特别在这样动荡、黑暗、不公义、犯罪、暴力啊、冲突、伤害的里面，我们需要来看神，看良善的，看荣美的，看真实的，看永恒的，来看神，看基督。去看人，有多少人经得起看？要去靠人，有多少人经得起靠？到底谁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内心真实的满足呢？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属天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在这里被召出来，要来侍奉那位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大君王。不要把我们的寄望放在人、放在政党、放在一些任何的东西、事情上。我们是要用祷告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整个世界只会越变越坏。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事一天，教会应该一天比一天更刚强、更复兴起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救恩，的管道，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我们希望这样这些事情的发生，虽然是美国200多年来第一次，这是美国历史上隔了200多年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看见了美国需要祷告，也承认，也知道美国需要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盼望我们是真实的投身在这个祷告的行列，为着美国祷告，为着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家，你都需要为着当地执政掌权的祷告，让有更多敬畏神的人起来，让这个世界能够不要堕落的这样子的可怕，这样子的快速，我们好好的来祷告主哈。呀，我想这两天大家的心情都会非常的起伏、震撼、难过、忧伤甚至不知道美国的下一步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继续祷告。如果这个世界再没有神的儿女们在这里祷告的话，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加油。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跟21节，就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第一个 quarter 第一个季度的这三个月，我们的主题集中在能够照基督照常显大的根基，乃是在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准备这三个月分三个这个小题来讲，一个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第二个月我们讲我们的侍奉是生命里的侍奉啊，第三个讲到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其实不应该讲基督教。我有时候跟福音朋友讲，我说如果你不会误会的话，我想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宗教，它是一个独一真实的信仰。因为宗教不过就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但是我说基督徒的信仰远远超过这个。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我说，那你们的不同在哪里？我说最大的两个不同，一个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生命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去抓一个精神的寄托。连非洲人看了一个大石头、一棵大树，他也可以把它当神。在台湾山上也是大树，前面就有人烧香，他可以找到一个精神的寄托。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讲到人跟宇宙的主宰照他的神之间恢复了该有的关系。而第二个是讲到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些人生哲学，不是做人道理，甚至不是神学理论，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信仰，它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这实在是太大、太蒙福也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福音朋友讲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一再的被带回到这么根基的福音救恩的真理上来思想啊，能够要很扎实的活在其中，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信仰的这个一个题目叫做修身还是永生。 我想我们用一段很熟悉的故事，很多人用来传福音，但是我今天一方面也可以说叫传福音，不管是对还没有信的或是对已信的，这都是一个福音啊。到底是靠着修身靠人的努力呢，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那我想我们如果去看平行的经文的话，同样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跟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但是呢我如果把这所有的这几节的经文综合起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他身上有七个很主要的特点。在这里我们也先看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等一下我们会回来看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少年官，他得永生的症结，就是他想要靠自己，凭着他的努力，凭着他的行为来承受永生。我刚刚说过了，这三段三卷福音书都有这个记载。那我们把他这个人身上所有的特点把它整理一下，那至少我列了七个特点啊。第一个，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那少年人，光第一个点我就很羡慕了哈。你看我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看到年轻人我就羡慕啊，还有机会，还有比我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追求认识主，来经历主啊，来为被主改变啊，因为时代的未得之地太多了，但是剩下的年日太少了，所以这是一个年轻的人啊。第二个，他很有钱，他是很富裕的啊，因为三个福音书都说到他的产业很多。第三个，他是一个做官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有一个官来问耶稣，所以他是做官的啊，有钱有权都有啊。那么第四个，前面三个有还不难，很多人都有，对不对呀？富二代、官二代啊，那个可能这个都还超过这个人，但是在这里第四个点，他是一个非常努力、有操守、追求品格的人。所以当主耶稣把十诫的后六个诫啊念给他听的时候，他说这一切等于凡是律法上所说的，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一个非常在乎品格塑造、道德操守的一个年轻人，很难得。第五个更难得，他对永生非常认真。其实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他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今生的，他希望认识永生，他希望得着永生，所以他非常认真，他抓住机会，听见耶稣来了他就跑来。这圣经上特别用跑来，因为他就是怕耶稣要走，他想难得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前四项的话，我们还会不会有这样子对永生的渴慕？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很不容易。第六件事情，他蛮谦卑的，他来到耶稣面前，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就跪下来。当官的这么有钱，他的衣服可能是全丝的，可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贵重的衣服， 但是他在耶稣在巴勒斯坦那种篱笆地土地、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你讲到他里面真实的谦卑。最后一个点也很难得，我说他很诚实，他非常 be true、不光是 honest， 他是 be true， 他不光诚实他也很真实。他听见耶稣的要求以后，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就是他这个人不会伪装，不会隐藏的，他做不到，他就是表达的做不到，他不会因为要好面子而假装装假，哦，没问题，好，他不是的。所以我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实在是非常杰出，非常少见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佼佼者。但是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人拥有令人羡慕的成就，令人羡慕的表现，但是他却抓着机会要来见耶稣，请求耶稣帮助他。他跑来，他跪着。换句话说，这一切所有的得着，不管是外在的他的钱财，他的地位或是内在的他里面渴望上好，渴望成为一个品格高超的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他，他总觉得他少了什么。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跑来向耶稣求助。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他，耶稣爱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了这个场景哈，那一天有一个渴望认识永生的人，在人中是一个佼佼者的，他那天带着一个迫切的心，诚恳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他认为了不起的夫子的面前，其实就是万有的主，人类的救主，只是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而这两个，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会，那个场景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年轻人他问的两个问题，其实也就说明了他一直摸不到得永生的路的症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的问题表达了他的真正的问题症结。他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是马太福音19:16，把它加了一个善，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把耶稣当夫子，当一个教法师，当一个老师，一个榜样，一个他心中佩服的人，所以他说夫子，而不是把耶稣当作基督，当作神的儿子，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哥林多后书4:4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原来这些所有不信的，包括现在不信的人，都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而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说基督本是神的像， The image of God，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他来的就是道成肉身。但是仇敌蒙蔽我们，让我们在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称他做夫子。而第二个蒙蔽，就是让他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被称义，能够得永生。这是仇敌给他的蒙蔽。第二个，这个少年人的第二个问题，当耶稣告诉他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讲了所有这些律法书这个十诫里面的前四诫是人对神的，后六个诫是人对人的那么耶稣把这六个都讲完了以后，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甚至这个马可福音说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有的人得胜是很短的有一次有人就说，一个人的祷告在那里记录，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犯罪，脑筋也没有不好的思想，也没有玩电玩，也没有骂人，也没有心情不好主耶稣啊，我谢谢你，我现在要下床 请你保守我。好，所以那个得胜是只有早上刚起床的那个短短的时间哈。那这个年轻人是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所以是真的很了不起，的确不容易，一切都遵守，而且从小就遵守。但是在神的面前，在救恩的面前，我们还是夜郎自大。虽然这个年轻人他是很谦卑，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夸口，但是在神，在圣洁伟大崇高的神面前，人再好的义也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以赛亚书说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弟兄来我们中间传福音哈，那他讲到说有一次有一个 Stanford 的数学教授到他家来做客，那么那一天呢，他的孩子，我忘了是他在讲他还是讲他朋友家的小孩，一个很小的小孩，那么就在客人面前 show off 哈，在那边神气，他说我可以从一数到十，那个教授说真的吗？你数给我听，他就 1, 2, 3, 4就数到了十哈。然后那个教授就故意问他，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些的 number 是 uncountable number， 是没有办法数的。他的小孩子说怎么可能，我都可以数啊，我再数一遍给你听，就1, 2, 3, 4, 5, 6, 7, 8, 9, 10。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在一个 Stanford 数学教授面前，在孔夫子面前卖弄文章啊，在关公面前耍刀斧，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见耶稣因为爱他，就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贞洁。你还缺少一件，请大家记得哈，这里特别说到耶稣爱他，所以底下所有的这些的对话，耶稣做这些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爱他啊，不然你就会觉得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强人所难，对一个这么上进的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方法啊，来把他给好像逼走了 ，discourage 他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误会，但是我们先要看到耶稣因为爱他，然后一针见血的。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因为怕遗传我的病哈，那个时候他才我忘记了，大概不到三个月吧，就需要抽血验验看有没有我身上这种血里面的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呀。那个小孩那么小，血管几乎找不到的。那我们那时候送去，结果他们一般护士不敢帮他抽，所以就找了一个年长一点的哈，已经有点白发的，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护士，老经验，他就逗着我的孩子，然后摸摸他，弄好了，然后一针进去，血就来了，哇，我们都佩服得不得了哈！你常常看到病房里面小孩子被扎的这个乱哭乱叫的。我开刀的时候那个护士还没来，有一个实习医生就跑进来为了要帮我血管扎到我的静脉里面去左手扎不进，右手扎不进，左腕扎不进，右腕扎不进，然后又扎我的脚，两个脚扎不进到最后勉强从脖子上扎进去了哈。那个连个医生都不见得能一针见血，那么耶稣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弟兄姊妹，这一件太大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当然我在这里插出去哈，有人认为说你还缺少一件，是因为好像主耶稣在这个十诫里面的后面的六诫没有讲第十诫啊。其实第十诫讲的是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出埃及记20:17，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那里重在贪哈。所以呢，其实在你仔细去读耶稣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这里所说的几件事，他其实是列的就是后面的十诫的后面的六件事，只是在这里不是用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主耶稣是用了不可以亏负那个 defraud 或是翻译做欺诈、欺骗不可以去为了贪去欺骗别人去偷人的、去骗人的。所以 应该是包括的十诫的后六诫，所以缺一件不是指那一件。耶稣讲的缺一件，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认为你做了多少件，你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耶稣知道这个人里面卡住他的是什么，直接点一个他做不到的事情。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